回忆至此，李慕瑶呼吸和脸色变得正常，身边的彩毛也才终于敢再开口。
姚姐，你看那个是不是你未来嫂子？她真的和一个男人一起来了。
李慕瑶顺着彩毛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点头，然后对着一脸兴奋与激动的彩毛下了句命令：相机给我，你去报警，就说这个宾馆里有人卖淫。既然不是梦，既然可以重新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的同时又能报复刘秀芳，尹慕瑶才不会再那么傻傻的冲上去了。让警察叔叔来收拾刘秀芳，再拍下相片，有物证有人证摆在大哥面前，若是大哥还不信他，李慕瑶也就没办法了。
啊，姚姐，咱们报警的话，他们会不会被抓呀？卖淫这样的，要是真的被抓了，可就没名声可言了。到时候你大哥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做的，不得生气呀？
别看彩毛年龄小，但是他早熟呀。而且别以为他在店里是个美发学徒，实际他家里有店里，可是有些股份的，又是阳城本地人，该知道的事也都清楚。像李慕瑶这样的操作，可不谓不狠。对于出轨的女人，还要骗人，彩毛觉得是应该给对方一点教训。但是他也知道李慕瑶和他大哥关系很好，而且他那大哥好像特别的在乎这位怀孕的女朋友。没事，总比喜当伴后还被人骗财骗色的强。是啊，哪怕后来发生了李慕瑶推了刘秀芳流产的事件，李慕峰和刘秀芳还是结婚了，还是给了50000元的彩礼，还是买了阳城的一套房子，只是那房子挂在刘秀芳的名下。为了他们结婚，家里欠下一屁股的债不说，他们结婚不到3年，刘秀芳生了个儿子，但是在儿子10岁那年，刘秀芳突然把房子给卖了，一个人带着所有的钱跑了，留下个儿子给李慕峰。且在15岁那年，不小心查出来精心养了10几年的儿子居然不是李慕峰的种。当时李慕瑶得知这2个消息特别的生气，气的是自己当年做事不够方法，招了刘秀芳的道，也气自己大哥的糊涂和心软。唉，都怪刘秀芳这个女人，搅得他们家不得安宁那么多年。哪怕是人都跑了，李慕峰落得人财两空，也没把那个不知谁的野种送人，还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养着，毕竟那么多年了，也习惯，也有了感情。
那我这就去报警。
彩毛见李慕瑶坚持，便也不再多问，因为他就觉得李慕瑶比店里的那些学徒小妹要聪明，才一起玩的。等彩毛走后，李慕瑶也拿着相机跟在刘秀芳和女干夫身后。跟踪是一项技术活，李慕瑶没敢跟太紧，一直到刘秀芳那女干夫一起进了宾馆登记，拿着钥匙上了楼，她才行动。不过正准备进去找前台咨问信息时，李慕瑶就被他身后的2个提着行李箱的男人的对话给提醒了。
刚才那不是老王吗？胆子蛮大了呀，也不怕他家里老婆知道找他算账吧？怕什么，反正他老婆又不能生，自然找愿意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呢。也对，这事儿啊，外人也不能说什么。不过我记得老王是靠他老婆起的家嘛。对，他就是个上门女婿，不然哪有今天这好日子。算了哥们儿，咱们才回来，还是别多管闲事儿了。是啊，确实不管我们的事儿，要不然还真打电话给宏达公司的黄姐，让她来抓个现场，看看渣男的丑样。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们才回来，还是别管了。对了啊，这个宾馆太旧太小，换家吧。行，换一家。
两个高大的男人似乎没发现身后的李慕瑶在偷听他们对话后的异样，还不等宾馆的前台上前来接待，便已经提着行李箱离开了。宏达公司的黄姐，那个和刘秀芳一起的女干夫的老婆姓黄。这个宏达公司，李慕瑶听彩毛提起来，是高淳工业区这边最大的一家服装厂的名字。老板娘特别的厉害，娶了个老公当上门，与刚才那两个陌生男人提的信息一致。李慕瑶觉得自己重生后脑子依旧笨，居然没有想到借刀杀人，哦不，是借人抓女干。